迎收听今天的轻松放福，我是木木，
我是 Win。
我总觉得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录 Podcast 了。
对，没错，因为我们实在是最近有点忙，上次录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找不到时间再来录新的一集。
对啊，而且其实上次录也是我们俩刚好都在台北，然后在旅馆里面，然后很临时的在那个旅馆的房间里面赶快录一下 Podcast 才有办法生出那一集。對對對，
最近实在是我们的公司一直在赶工作，所以我真的找不出时间。
我这里也是炸稿了好久。对啊，
好好，那
我们本来想说上次去台北回来，然后隔一周就是要录那个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对，
因为我们打算就是赶快就是直冲去看这样，殊不知我们完全忙到没有任何时间，我们俩刚好时间错开了，
就看完了这么久一直找不到时间去录这段新的 podcast。
对啊，然后就一直拖到现在，然后还一直被同事提醒说，哎，那 podcast 为什么都没有更新。我都说你们看我这么多稿是要怎么更新啦，真的是哦。
对啊，好了，那就是回归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些关于电影的方面的一些内容吧。因为我们上次之前我们是跟大家讲了一些我们关于剧的想法。
对啊，然后因为刚好我们最近就看了两部，就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跟亲爱的访客。但等一下我在正式介绍之前，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稍微提一下这样子。
对，
因为我们其实上一集录的有点匆忙，然后就是在录制的内容上面其实发生了一些口误，在我们那个脉络下面其实是没有那个意思的，但因为也造成了大家聆听上的一些不愉快的感觉，所以我们
还有关于就是一些剪辑，我们也有些东西剪掉就没有发现后续的东西用。
对，那当然这听起来有点像借口啦。没有啦，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的 podcast 虽然就是是比较轻松的形态，但在做 podcast 之前都还是必须要找很多的资料跟写脚本嘛。那 有时候真的状况下没有很好的时候，那个是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我没有把它剪辑掉，然后所以导致让大家听到不愉快的事情，我们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无论如何，就是大家既然提出来，那我们还是会对于这些东西我们会进行一些修正啊。那以后就是
希望更好咯。我们会多小心。对
对
对
、啊、
我们会更注意这些东西，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开心的听我们的 podcast 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我 上一集也开了一个匿名的回复箱，算是一个意见回馈箱，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回应给我们，然后当然 有一些建议的，然后也有一些鼓励的，然后我们其实都会仔细的去看，然后去针对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去讨论这样子。就是大家就是有听众在还会说他下班的时候他都会听我的 podcast， 我就觉得哇，真有人在听，
开心，
觉得太感谢了，真的。因为其实就是当然做 podcast 就是好玩，就是我们自己开心做，但是当有人回应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是慢慢的感激，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就还是变成就是我们一个动力继续做下去。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是想说，隔这么久好像还是得赶快就是再录了一下 podcast。 好啦，我废话有点多，
对
不起。
没关系，那就是我们
因为太久
跟大家讲了一些我们之前遇到的
心里话。
对
对对对，
好，那现在回归正
中，
我们开始来跟大家讲一些我们今天想要讲的题目，就是关于电影这部分。
对对对，关于腐向的电影。然后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应该会是比较新的那两部嘛，刻在心底的名字，
因为比较近，然后我们也刚好看完。
对啊对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
新的，但是这部分就会有一点可能爆雷，所以我们一样一如往常的，我们要爆雷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还没有看，因为我觉得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应该是大家比较有看过了，
对，
但因为亲爱的房客其实在刚上，
对，没错，
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还没有看到。那如果还没有看到的人又不想被爆雷的人，就我们会提醒你们，也可以从那
边。而且等一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应该也是就我们放在后面一点，
对对对对，我们
先让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就我们要爆雷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是看过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电影。
如果说是华语电影的话啦，就是我以前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是《霸王别姬》。我之前有问过同志的朋友，因为他们那时候在跟我聊说就是他心中第一名的 BL 片或者是同志片是哪一部嘛。然后我那时候就问他说，我是《霸王别姬》耶，这个可以算进去吗？然后他跟我回答说，当然可以啊，
霸王别姬真的已经算很久远很久远以前的了。
我第一次看到好像是小学四年级， 就跟你之前一样那种音乐课老师会放一些，就是
因为它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就是发现那种我们上课那种艺术欣赏课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社团的时候，其实这部都算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
嗯，就老师很喜欢放这一部。
对对对，因为他觉得他那很有代表性。
嗯，而且我觉得他在情感层数上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所以我很喜欢。可是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太小了，三四年级，
嗯，
虽然那时候已经入府了啦，就是府看得懂，
对对，
但是要去讨论到这一步的背后那些深刻的情感其实是很难，所以我当下只觉得哦天哪好可怜哦，怎么会这样，
嗯，
对对对。然后我是一直到大学，我好像这部戏前前后后看了四次，然后哦，高中的时候又看了一次，又是电影艺术欣赏课。对，那时候因为高中了嘛，所以比较能够思考一些东西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其实陈蝶衣对段小楼的情感真的很不一样。可是那时候又会觉得这么经典的戏到底要不要把它绕到BL 上，因为又很怕自己会变成是万事皆腐万事皆 BL 的状态，
嗯，
然后一直到大学真的又更老了，然后
慢一点，哎，
不要说对，就是到那个年纪之后又会更有感受这部片，
嗯，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我非常喜欢，你还记得他就是陈蝶衣小时候讲不出那个我乃是女儿身，
哦，对对对对，
我本是什么女儿身男儿郎那一句话的那个那片段，
知道，我还记得，真的还蛮青春。他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然后一直被毒打，
对，就
被
他
师父，啊，对，讲不出这一句话，但是那师父就是要教他说，你是个戏子，你就是应该
要
化身成他，你必须就是好好的展示出你对于这个角色的功力，这样子，
啊，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很痛的地方是，我说痛是实体上的，然后因为
真的打到都
没有，因为后来段小楼帮他是拿那个烟斗去他嘴里面搅，
哦，对对对，
哦，好痛哦，对，然后后来搅完之后就流血，然后就说就讲出了那个正确的台词，然后我就心想说，干真的很痛，有必要这样吗？对啊，但后来才意会到说他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动作，然后让他整个就变成虞姬，
嗯，
因为他就是演虞姬跟霸王的角色嘛。但因为整部戏包含他的文化背景都是很厚实的，
嗯，
所以那时候看完真的觉得很沉重。
其实他会这么沉重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情感真是慢慢堆积上来的。
嗯，对啊，然后我觉得结局也是一个，我以前看不懂结局，我真的看了好几次我都不懂为什么最后陈蝶衣要自杀，
嗯
嗯，我真的完全看不懂。但是后来有一天就又年纪到了，所以突然就懂了我那时候的理解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被师兄搅一搅着他就入戏了嘛，
嗯，
其实我有点模糊段小楼到底最后讲了什么，但我印象是段小楼讲完那句话之后，我的理解是陈蝶衣就醒了，
嗯，
他就突然意识到说，哦，对，我不是虞姬，
一句话点醒的梦中人，
对对对，就是对，就是这个概念。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不应该是可以，应该要喜欢上他的那个人。
对，他会可能有一点觉得以前的那一切，他爱上都只是有一点空虚或虚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觉得啦，但我当下看的情感
就不是真的他。
对对对，是
其实是虞姬，但是不是真的他，可是他其实也喜欢他。
对，好矛盾，
就发现他爱不到，但是是因为是那个角色在爱他，不是他本身在爱他，所以他有点接受不了之前的自己的，
对，然后就自杀。但我没办法知道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空虚，因为还是因为释然，我觉得两个情感，
我觉得可能都有
不太一样。对啊，我觉得这 好难。可是 这也是这部戏我觉得很棒的地方，虽然它很沉重，但我真的很想要推荐大家在有一点年纪的时候再回头去看这部戏了。
就你会
感受真的
深刻很多，
对对对，感受真的，
因为毕竟在那个时候知道就是那个年代出来的感觉就是不被大家接受。
对啊，因为他那个时代又更早，
对对对，
跟日战的时候，
对，因为他为了那个他们的娱乐所以去唱戏，
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很沉重的时代啦。 其实那我早期看到的所谓腐向的电影大部分都蛮沉重的，
嗯，早期我觉得是因为社会风气的关系，所以大家应就没有到那么的欢脱
欢脱
欢快愉快
欢乐脱序，
就是会比较
突然出现一个我不懂的词，我要查一下字典。
就是他们会用一种比较就是深刻的感情来包装这一段就是不被承认的东西。
对，然后是用一个比较欢乐的
而且会
发
吗？就是比较之前早期的话就是会比较沉重一点，就是不被大家接受。然后之后我们可能因为慢慢的也就是开始重视了这些东西之后，越来越进电影的时候，它电影的
呈现方式
会越来越比较偏向明朗。
嗯，以前真的很沉重，我记得我那时候还看了什么蓝雨哦，要求
蓝雨是很
沉重到爆炸，又是中国的。我记得那时候看了电影，然后那时候可是因为那时候年纪真的都很小，我想看2001年我在干嘛，好像也是国高中的时期。然后那时候看都会是觉得哦，看完心情都很不好，然后三天不想跟同学讲话，然后同学还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之类的。对啊，然后那时候看了蓝雨也是看完就觉得天啊好沉重哦，就怎么可以这么可怜之类的，为什么他们不能跟所谓的群众里的一般人，就是异性恋霸权这样子的就感受一样的开心的谈恋爱，对，为什么每一个都是悲剧？虽然我爱悲剧啊，我觉得我喜欢悲剧搞不好是那时候养成的，就
被虐习惯了，
都抖 N 习惯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毕竟真的是风气没有到那么的开放，所以可能也 不太敢拍得这么鲜明。
像蓝雨的时空背景就是在1988年啊，看我才刚出生，是我出生那一年，是要多开放啦。对，所以那时候看也就觉得好沉重哦，而且他的那个电影版跟小说吧，我记得好像结局不太一样，就好虐。
应该都还是有改编过了。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那时候，那像别人讲我看电影的历程，好，不管，我要分享。后来看了一部是韩国的，他叫《王的男人》，他是
应该是还从我觉得从这一部开始，应该就是已经蛮多人听过了。
哦，《王的男人》应该蛮多人看，因为他那时候捧出了《正的男人》是另外一部。
哦，
双花店是不同的。 哦，好像可以讲哦，双花店也是哦，好好好，
也是很有共鸣的一部。
我冷静，我好，大家都提到，我两部一起提好了。《王的男人》那时候捧出了一个很红的韩星，叫李准基。
李准基应该是大家还蛮熟的，那个时候非常非常
对，因为他真的在当时长得太美了。惊艳，真的惊艳！
就是、美男韩系美男子，
对，他真的很美，他真的是那时候好像这样用词可能不太正确，但我那时候因为又是个国高中的青少年时青哎、欸、青少年不对，就是青春期时期，哇，我把自己定义在青少年。对，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啊，怎么可以这么正？就是真的很美，比女生还要美，都会觉得身为女性的我应该
有点没有面子。
但我还是看得很开心。对，好了，拉回来，就是像这部片其实跟哦，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像韩国版的爆灭机
哦，
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戏子，只是韩国的戏子，就是对，就是大家也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很经典的电影。然后最后也是我觉得那一部戏里面让我觉得很孤单，每一个人都是很孤单的状态。然后他也是师兄跟师弟两个人有革命情感，他们两个互相非常沉重，就是非常强大的依赖。然后当然就是又是悲剧收场。它是有一个开放的
结局，
但它的那个最后呈现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哦，他们其实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了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也是看完就是哭啊。
哭啊。
除了哭
这是在骂人吗？
就是哭，哎，不是啊。
哭啊。
不是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哭。
就是真的会难受，这两部真的是还蛮
对，但王的男人我觉得还让我好一些，是至少不管是李准基那个角色孔吉跟那时候燕山君，就是他们的算皇帝吧，他们之间的感情，我们不能说那是爱情啦，但至少孔吉对于皇上的感情是真实的，觉得他很可怜，然后想要陪伴他，因为燕山君其实是一个缺乏母爱的角色，然后孔吉跟他师兄长生他们之间的情感也是非常浓厚，至少都是真的，那你刚刚提到那个正的男人嘛，就是双花店啦，我记得他是双花店，这部真的虐到我惨哭。可是我之前讨厌这部，
为什么？
因为中间出现了一个就是 女生的角色，
嗯，
然后你知道当时中二时期啊，就会觉得出现在、嗯、很梗在两个男人之间的女性都该死
哦
之类的那种状态。对，然后我后来哎，好像就前阵子而已，我好像不小心在哪里看到这部戏，好像 Netflix 吗？我、哦、忘记了、嗯，反正我就重看了一次，完全是不同的感觉，就又是年纪到了，
就是、又是年纪到了。
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这部戏其实做的蛮好的。这部戏其实反正我觉得我也不讲太多，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也再去看一次、啊、这部戏的肉戏很多，但是男女的、哦、我记得我那时候生气是这个，
因为他们很多
肉戏，我想要看男男，他给我很多男女的床戏。对，所以我那时候有点不开心，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个肤浅的人。对，然后但是我只记得，好，这有点爆雷，我只记得最后就是主角主角其实是他跟皇上，他算是一个将军吧，就是侍卫首领之类、嗯、然后他跟皇上其实从小到大有还蛮深厚的情感，然后他们就皇上非常喜欢他，然后他也很就还算蛮喜欢皇上的，因为我觉得就有只有彼此的那种感觉、嗯、但是因为皇上就是个统治，
对，
皇上没有办法跟皇后行房，
嗯，
可是他很信赖他
侍卫，
所以他就反正被大家逼着说皇后一定要有一个后代什么之类的，所以皇上就决定让他们两个行房，就是将军跟皇后行房，
嗯，
对，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俩就相爱了，所以皇上就变成第三者，对对对，
不被爱才是第三者，
对，反正又是个悲剧嘛，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状态。但最后我觉得让我大哭的是后来将军就是死了，以为皇后被皇上杀死、嗯、所以他杀进皇宫要杀死皇帝、
嗯、
但皇帝其实有让他故意让他被杀死，我自己觉得、
嗯、
然后就在那一刻的时候皇上问他说，就是在这么久的日子，就类似这种啊，就是在这么多年下你有曾经哪一刻是真的爱着我吗、
嗯、
我就大哭了。我觉得皇帝真的好可怜哦。然后反正最后这一部就是有很沉重的悲剧收场了，你看看这么多部都很悲剧啊。
没办法，早期都是这样子的那种手法。
对啊，
也没办法，
真的也没办法。
那其实话反过来讲，其实就是越来越近代之后发现其实有越来越多比较开心一点的剧了吧。
比如
十七岁天空，
十七岁天空是那个年代的，
嗯，
那我觉得他很特别，可
我觉得应该算一个是先例吧。
我觉得他先例，因为其实《王的男人》是2005年，但《十七岁天空》是2004，
比他早了一年。
对，但《十七岁天空》好像是我高要爆料，是我高一看的，我好爱这一部哦，我觉得好可爱。对对对，虽然我每次会念错他名字，我都会把他跟那个林依晨演的那部偶像剧《十八岁的约定》搞在一起。
就《十七岁天空》之后就《十八岁约定》。
但说到十七岁的天空啊，我印象超深刻的是他好像是我第一次去追星。
杨佑宁吗？张孝全
没有啦，杨佑宁啦，张孝全你错捧了。张孝全是等一下我们要讲那
个。哦，对对，我就有点记不在他的名字。杨佑宁，
杨佑宁跟 Duncan。
哦，对
对
对
对对，然后还有金晴，我好喜欢金晴，金晴好可爱哦。
金晴真的是最佳配角，
对，他真的很厚实，而且他超可爱哦。说到金晴，我外插一下，我一直觉得金晴很像那个《与爱同居》的 No， 就是小麦。
哦，
我觉得他们俩型跟角色
就是有点定位，跟他的一些讲话方式感觉非常像，
对对对对，
个性、
就是、非常优秀的绿草。
真的
真的，我就是看到他们就觉得心情很开心，
他就是
就与爱同居，我最爱就是小麦。
他个性真的，个性真的非常讨喜，而且他讲话也非常好笑。
对对对，我们又扯到那一句去了。
无所谓，
回来。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好喜欢这一部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是很轻松的一部，我那时候会觉得他是 BL 片，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这么去定义 BL 跟同志片的人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哇，终于有一部不虐的了。他就是很开心啊，然后讲述就是杨佑宁的那个角色小天、
就是、上台北，
对对对，
打滚，
就是想哦，我好想谈恋爱，然后去找一个完美男友的那种概念这样。然后当然他就遇到白铁男， 就人称就是优质的同志圈男神，对，以现在来讲就是同志圈男神，对，白铁男，对，
你是在模仿他
对
剧里面的那个讲那个口语，
就是风流倜傥出来，白铁男这样，对，然后那时候看就觉得好可爱哦、喔，然后心情又很好，然后结局其实也是很可爱的结局，
嗯，
然后我觉得这部片让我很喜欢的是，他那时候搭了主题曲是洛克班的《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嗯，
我超爱这首歌，那时候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我带入了那个剧情嘛，所以我可以，我就是一个会把一首歌轮播三万次的人。
那我觉得他是不是好像也是从这部比较开始有那些配乐出来？
没有欸，其实前面都有，但就比较沉重，
就是因为太沉重，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把那些当背景音乐听。
哦，对对对，
因为他开始拥有这比较轻松一点的配乐，所以算是比较流行起来，带起那个音乐，就是你的。
我自己觉得是他的，因为他歌词很可爱，
嗯，
然后他歌词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我想你的快乐是因为我，
对
对，然后曲风也是找洛克班，因为他是乐团嘛，所以他的曲风其实也是比较轻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那时候曾经啊，因为那时候不是都要写周记嘛，
对啊，
然后 没东西写嘛、
嗯、
我曾经在一篇周记上写了四页洋洋洒洒介绍这部电影的那首歌有
所以老师去看了吗？
老师没有，老师不是腐女啊，老师可能看不懂然后那时候就是考试考一半，你知道想起这首歌我就觉得很开心，就已经中毒了对啊，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电影院，就是他们有来高雄，
嗯，
然后就办了那个电影的签售会，我就跟朋友两个人就去排队了，就是人生第一次在高一的时候
真实的追上
追，对对对对对，追星。可我其实后续也没有很追啦，因为你知道高中生
比较忙碌一点，
对，而且我学校比较困难一点对，但那时候很开心，我觉得它是我少女时期的美好回忆，对啊，然后到现在去 KTV 的时候这首歌都还是必点，而且我都用这首歌来测试，就是来唱歌的，没有没有，来唱歌的这团人接不接受腐我曾经就是约大学教授一起去唱歌、
嗯、
我就故意点了这首歌，
对，
我和老师没什么反应，所以我觉得可以对，因为它里面其实有电影画面，它就会有青啊滚床单什么之类的、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嗯，我就用这首歌来测试大家就是对
接受度，
接受度，对对，那 会不会看到哪个同学突然间就
这首我也知道之类的，
对对对，
或者是
可以找
他也想要看之类的，
对，同好的概念这样，然后我就是拿这首歌，我就到现在都还会点，不然星期六来点一下
说到会点的，我觉得有一首我也非常喜欢点，
说说哪一首，
那一首歌叫盛夏光年、
oh,
五月天的，
它有两个版本，我喜欢之前那个，
就是第一次就是他五月天跟卓水溪的版本嘛，
嗯，就是他的背景是盛夏光年电影的那一
那就是跟卓水溪公社的，
对，我比较喜欢那个版本，
就是
有
一个
比较新的，
他好像是演唱会版本的样子，忘记了，但是我之前点的都是跟卓水溪公社一起拍的那一个，
他超难唱，他好低哦，
他要低，
我的音域，
嗯，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他就是旋律还蛮，你很记得清楚，但是其实不太好唱，
我现在脑袋都是那首歌的旋律，好好 right now 就是唱歌
那我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一个你对的感觉
right now 要去唱歌吗、
啊、没有没有 这部电影你觉得感觉如何，因为我觉得
这部电影、
哦、嗯，其实就没有像十七岁天空这么的，
对，他
开心的，
哦，可是我又生气，我每次看到
就是又有一个女生介在中间，
对
啊，
然后他最后其实因为他最后就是，好，我先报结局好了啦，结局就是张孝全的那个角色叫余守恒、
嗯、
他最后没有跟张瑞佳的那个角色就是康正行在一起，就是他们三个最后在海边，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把自己摊开的那种感觉，
就是世纪大和解，
对，然后你知道腐女好，是我身为腐女，我当然会希望就是男男可以在一起啊，我都觉得他们才是天生一对好了，我就承认我那时候很重我现在不会这么觉得了，对，哎，好像还是会
就没有那么不理解啦，
对，就可以理解，然后就好了，可是当下就是中二时期，真的没有办法，你就会觉得哦，一定是为了要迎合社会大众的框架，所以他们才要编剧才要写就是男女在一起，不让他男男在一起，绝对是这样，就很够中二、嗯、对啊，但其实也能现在大蛮多了，就可以理解说、嗯、因为毕竟又是那个时代，
对，
他
的时空背景是在那个、欸、
就是也是比较早期，在那个大地震那时期吧，而我国小的时期，他的时空背景在我国小的时期，国小三年级， 但我们看的时候已经是高中了吧。
嗯，
对啊对啊。那个时代专人对同志同性婚姻的接受度相对就是比较低，所以又是一个
低蛮多的，我觉得
就是一个社会牢笼啊，就是没办法啊，所以他们必须这样。
其实他们如果这样的话也符合他们当下那个时空背景的
一个设定。我觉得算是啦，就是结局安排是合理、
只是没有那么的开心。
对啊，可是他其实对，但就会觉得很虐，因为他又是那种生两个好朋友，然后有一个AIB 但是爱在心里口难开的那种状态、然后又很怕讲出来会失去这个朋友。哎、欸，奇怪，这个套路好像爱情理论也有、
好像很多剧
很多
的电影都是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剧情内容都是会围绕在这个地方转。
对，因为我觉得它应该算是最贴近
也比较好发挥、
就像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要聊的那个柯山与心井的名字，它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概念嘛，就是两个朋友然后互相都有情愫但是没有办法
激起一点火花，可是、
都不能讲。
对
对，就是那个时代真的是觉得很让人困扰啦。但我觉得现在更让人困扰的是我们俩在录 podcast 然后有一只猫一直在蹭麦克风我觉得这比较让人困扰那我们终于把猫赶走了猫现在乖乖在旁边。对，然后提到盛夏光年，因为是张孝全跟张瑞佳演的嘛。
对，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完全就觉得他们俩就是 BL 界的男神啊，超帅耶。
我觉得张孝全现在应该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男神，
张瑞佳也还是我现在算是男神啦
算是
对对对，因为之前哦，好像15年吧，我有点记忆模糊、然后那时候张瑞佳，因为张瑞佳其实很少演偶像剧，他大部分都演电影比较多，然后他那时候演了一部偶像剧叫做《我的鬼机友》，然后是跟刘以豪演的、但他这部不是浮像的作品啦。对，但是因为就是他们两个实在是太萌了，然后萌到我就是一天到晚发愁，想说他们俩才真爱啊，他们俩在一起啊我记得我那时候一天到晚跟朋友讲说他们好可爱哦，可不可以在一起之类的，
一直幻想中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就在一起。
在剧里面啦，在剧里面那两个角色啊，当然本人 没有这个火花对对对，我还是没有上升到 RPS 对，所以盛夏光年来说我觉得他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很沉重的走向，
就开始又往回走一点。
我觉得好像就是只要考虑到现实就会变得很沉重，
就毕竟他还是就是如果他是想以现实为走向的话，其实现实真的当时就是没有那么的开放，所以他就变成会比较、变成比较闭口的感觉。
对，所以如果像盛夏光年然后跟当然柯在我心里名字我们等一下会再讨论嘛、但如果这两部剧 比起来的话，我觉得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一部对我来讲 还是幸福
哦。毕竟你很多片都是
就
悲剧为主，
对，就是看完的那个心情的那种，就是至少刻我看完的时候心情是开心的，就是也不是说很欢乐这种、但是至少它没有那么沉重到我可能出来好几天不想讲话之类的感觉、但我是喜欢它的。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没有到那么沉重，是可能因为中间他还有一段铺面，他们是有敞开心胸去讲一些话。
对啊，
就他们对话过，有终于对话过后，就是大家至少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对，我觉得应该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后来的时间点刻画在现在。
哦、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跳脱，
不能太
爆了对，这还好，这还好，就是因为盛夏光年其实还是比较早嘛，所以他最后的时间设定。还是在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框架当然就比较沉重一点、但因为刻的话他最后的那一段他时间已经刻画到现在了，那你知道大家就是知道现在就是台湾其实算是进步的。
对，
跟那时候
相对进步。
对啊对啊，是进步跟开放的。对啊，好啊，我们回归到之前看过的，我记得我之前还有看过一部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剧，是中国拍的算同志片，春风沉醉的夜晚。
哦，我没看过耶。
他我那时候好像是什么电影节的那种特别、在我记得在梦时代、那时候电影节有几部片在梦时代，然后我跟某位人士然后我们两个还就是骑车骑，然后骑得很远，然后跑到 梦时代去看这一部，然后这部片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实验电影了，所以它镜头很晃，晃到我超想吐的。然后因为它就是讲一个有妇之夫，然后跟一个男生就两个好像就是婚外情，然后他们就会偷情，你是不是知道了？
不是，就是不得不说，我最近看近期我看了一部剧，就是这个内容，而且非常的狗血，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好，推一下，推一下。
你先讲内容，等一下后面跟大家这部剧是什么。
好好好，我要记得。然后那部春梦城市的夜晚，它就是因为是偷情画面，他们就会在什么小木屋啊、森林里啊，然后之类的，就是有非常激烈的床戏，但镜头超级无敌晃，就是晃到你很想吐的那种状态。总之呢，最后结局当然也是悲剧，就是大悲剧。我只记得我跟那位人士两个人走出来之后呢，我们大概两个小时都不想讲。我们走出来哦，然后其他人就是可能在那边聊天，他等下干嘛什么之类的，就是其他一起不认识的，反正就是路人这样。然后我们俩就真的就是半小时。走到机车都没有讲话，沉重到我们只讲了一句，那今天先这样哦，回去了，路上小心，拜拜，就回去了。后来我发现这部片拿了金马奖，然后我那时候还很压抑说，为什么会拿奖？是因为看不懂所以拿奖吗？
你是不是对金马奖有什么误会？只要看不懂就会拿到金马奖？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是蛮压抑的，这部片竟然会拿奖，可是它可能有它的艺术价值在啦。对，反正我就突然提完，而且这部片蛮少人看的，我后来发现
应该蛮少人真的是会，因为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它可能是某个电影节，其实很比较少人会关注到电影节这一块，因为我也是到最近才发现原来电影节有很多很多片可以看，
电影节其实有蛮多，
但是我一直每年都很想去，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高雄电影节
时间去
也正在应该还没那个
靠近的，
没有，它已经开始了
啊。对，我知道他有一部，
那你可以看有什么。
其实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是不是当时就是从电影节出来的？
他从台北电影节，
对，就台北电影节，
对对对，
那时候有好几部，其实我就有想要再看。
然后《亲爱的房客》有上高雄电影节，
就还蛮多，就是电影节可以先抢先看到的，而且
很好的片子，
对，而且有些片他可能不会在院线上映，
对 对, 对，因为他就很小众，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不小心看了很小众的，但很慌，我是印象特征。
那你。既然都讲到这个，那我想要就是跟大家讲的那部剧叫《混乱的爱》，
好混乱，听你
对对对，它就非常的混乱，就是一个小三，男生的小三，然后跟一个有妇之夫，产生一些办公室恋情，
哦，
对，然后发现他到后来才通过别人告知，他才发现原来这个有妇之夫跟他的老婆是合力在串通。
What?
就是又要就串通起来，又要去搞那个，就是他婚外情那一个人
哦。
对，其实就是他老婆是知道他老公喜欢男生的，
这是相苦剧情，
对，非常狗血。他喜欢男生，他是知道的，然后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去弄小三，然后让小三觉得他是被爱的。
哇，
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然后虽然说他狗血，但是他真的是做的非常好看，他每一集都会有一个伏笔在。对，会让你知道，你虽然说知道他要干嘛，但是你会没有想到，哦，他居然可以这么的有力，
就是泰式狗血，
对对对对，非常的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优秀，就是
应该
很有戏剧张力，很
舒
压，非常舒压。
如果大家觉得最近压力很大，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这个叫做《
混乱的爱》，
混乱的爱，
舒压非常的非常舒压，
保证舒压，
对，真的很舒压。
我最近舒压，哎，我题外，我最近舒压是《俄国通灵王大战》。就是俄国有出现，但是有点题外了啦，
跟我们那主题已经没有关系，
真没关系，但我还是要讲，不管我就是要讲这就是俄国的灵媒大战啦，它叫通灵之战，然后出了很多季，不怕一些 Marvel 的事件的话可以去看，大推，真的大推。
其实应该不会到太可怕，如果你就是休闲性去看的话，
因为我推我身边朋友大家都怕，所以我没有朋友了，我就只有找你问你有没有看过。
可是你问了好几个，好几个都有在看吧？
没有，就你跟那个马克啊，就你跟马克而已啦。我身边其他人都没有看。好，不管。
好，
对对，这是题外，回来。
好，那我们就继续讲我们。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完这一部之后，我中间好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再看腐向的电影了。
其实也没有到说这段时间没有，我觉得2007年还有一部就是很重点的戏，就是叫《爱的暹罗》。
哦，对，我们的经典，
应该对，因为经典，泰式经典剧。
它在这个阶段。
对对对对。
对，可是我从，比如说，好，《春风沉醉》是2009年嘛，
嗯，
然后一直到我下一部剧好像就是那个嘞，《谁先爱上他》，邱泽那一部。
哦。
中间断长快10年，我在干嘛？
中间很久哎。
我可能是工作的关系吧，可能那阵子比较没有在看剧或看电影，不然就是我可能又沉浸在二次元世界，嗯，比较没有接触。
可能是那个时候台湾就也比较没有这面的戏剧，
我不知道，应该是还有，应该还是有一些同志的片出现，
嗯，
对。可是只是我可能个人没有关注，而且我后来就那个啊，网络剧的时代了。
哦，
对嘛，因为18年17年，对嘛，就是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说 History 系列跟红色气球，
嗯，
对对对对
对,
对，就到那个阶段，
对
对啊，所以这个阶段我反而没有看比较有印象深刻的，
因为在我印象中其实好像台湾好像我比较也没有什么印象，反而是
那时候应该还是着重在那个
在
泰国
就是泰国越南好像还好，泰国那时候比较多一点，
嗯，
就比如说像《爱在暹罗》啊，或者是一些《我的兄弟情人》
哦，
对，就是还蛮有名的几部戏，在那个时候就慢慢都有，
对你可能
追起来
到那边了。
我也这么觉得，
啊，
就是台湾就好像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大的电影就比较少，
嗯，
然后反而都是一些微电影。其实我那个时候看了还蛮多小的微电影，就是学生作品或者是一些工作室自己做的一些微电影。
嗯，之前有提到。
对啊，对啊。
其实蛮多微电影都蛮好看的。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很多学生拍出来的学生作品，其实还蛮优秀。
质感都很
好。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都还蛮优秀的，
嗯。我接下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谁先爱上他》的，我超爱这一部。
这部我当时去看的时候也是很喜欢，因为就是他。第一个它不是沉重的，不是那么的沉重，
它其实议题上是沉重的，
它议题是沉重的，但是它的表演让你觉得会非常欢快，而且你会觉得邱泽为什么演绎
好好哦，他怎么可以演这么好，
他居然可以把他演出那种感觉，而且让你非常深刻。
对啊，我觉得他的感情很浓，而且我其实蛮意外的是这一部的 女生角色是我不讨厌的。你知道我刚刚就已经讲了吗，我讨厌那种就是很中二，所以很讨厌那种就很梗在两个男生之间的，但我非常非常喜欢刘三连，我觉得他就是身边会出现的人，
他是日游会出现的一个女性，
而且他不坏，就是那个角色其实不坏，
他是不坏的，
可是他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女性角色，我觉得他很反映那个时代的，
应该就是说他就是非常真实非常写实的一个女性角色，她全心全意为了这个家，
对啊对啊
对
的，啊，
但是她老公出轨，
她老公就是同志啊，可是隐瞒同志啊，
对对对对，
所以你没有发现就是像比如说，哦，我们刚刚讲盛夏光年其实也是，嗯，他们也是隐藏的同志嘛，但
俗称的神鬼
好
是真专有名词吧
然后他们也是因为一些社会的眼光，所以他们可能跟女性交往，
嗯，
对吗，这种套路其实就很多，可是就会觉得，那时候的女性好像会不小心跟同事交往是一件也蛮合理的事情对啊，
就是他在其实在这一部剧他变成把这一个女主角的一个个性发挥出来了，
对，欸，这样讲好像
对，因为他在之前的戏剧里面其实这个女主角可能都是过来插一脚，可是他没有完全的个性呈现出来给大家。
其实我觉得谁先爱上他的，他其实主要视角是刘三连，
他就是以他的视角来看他老公跟这个小三，
对，
就是邱泽，
对，而且他其实一开始不能原谅这个小三的，但是后来相处的过程之中，
他才发现原来就是大家都是因为这个爱
他成长了，
对，
我觉得好，
他跨越这个鸿沟了，他把他爱，他对丈夫的爱转移到他儿子身上。
对啊，我觉得很棒，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某方面对邱泽这个角色，
嗯，
也是就是一种很像是社会上的一种包容。当然有可能是我超意了，嗯，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从一个很反对，就是我记得他好像有，我觉得他的心情应该是，干我老公有小三就算了嘛，但是小三还是一个男的。的那种心情，我竟然输给一个男的那种感觉，可是到最后他其实也，我觉得他放下，他就是也接受或者是包容了这样子一个角色的存在，我觉得很棒。这部戏我也是大大大推，而且这部戏我哭惨，
这部真的大推，
我真的那时候因为 进去之前就已经大家跟我讲说，哎，带好卫生纸。我想说卫生纸怎么够？我带了手帕。我要哭就给他哭惨一点。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去那一场吧，就是大部分也都是擤鼻涕的擤鼻涕啊，室内的室内、啊，
就是里面的声音很复杂。
而且我也喜欢他的画面，真的也是每一张都可以截下来当桌布、
哦。他真的他的背景啊，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就他做的那些复古在那个年代的东西，他真的是非常的
蛮讲究，讲究
对他细节真的很清楚很清晰，
我
觉得
很
棒。
我很喜欢
他那些道具的东西，我觉得他是非常有他的，
就蛮用心的、
嗯、真的很用心，
真的。而且他画面真的美到我真的觉得赞叹，没有其
他的。真
的，他
就是不管是对于刘三林或者是邱泽这个角色，他其实
对、啊、高玉洁，
对 每一个画面真的都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流露。
对啊，我觉得很棒耶、欸、就连他的小孩我也觉得很棒，
算是在那个年纪
演技
都完全在线、哦、
超棒。完全，我觉得这部片还有对我来讲，当然我们现在讲都是我们当初看这部片的个人的想法，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嗯、但这部片我在看的时候我没有出戏
哦、嗯、对，我是觉得他感情是连贯的、
嗯、
就他上一幕跟下一幕你不会觉得有一个顿点的感觉。
对，然后剪辑也很优秀，剪辑我觉得、嗯、我自己觉得是优秀的剪辑，然后加上他的背景音乐，
嗯，
他比如说他可能要换到某一个场景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在定位是诙谐的爱情悲剧、
嗯、很复杂、啊、
好复杂、哦、对，因为他其实用一个很欢快的步，他跟十七岁的天空也像嘛，都是用一个很轻快的方式去讲
爱情，他就是有点用那种舞台剧的感觉在表演。
哦，对，这部戏舞台感蛮重的，
对，而且他们就在舞台上，没错了，
对啦，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就是很棒，就是他整个连贯哦。说到舞台感，我突然想起《十七岁的天空》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是因为导演是女生，
嗯
嗯，然后她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人家的评论，就是他们就是有人讲说，其实是导演因为是女性，然后她用了一个所谓的女性的视角或异性恋的视角在讲述《十七岁的天空》，嗯、那她想要带出来的感觉是。就是这些同志们的恋爱跟所有人的爱情都是一样的，他们也可以，对对对，他们的也可以去体会爱情里面的酸甜苦辣，他其实就是大家都一样，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单纯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能够传达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有可能是因为导演的设定就是这样，会让你比较能够接受。对啊，然后我回到那个谁先爱上他的，
对，高玉洁就是邱泽这个角色，他对于宋正元的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我觉得
很执着，
很执着，他真的非常执着。就是宋正元他在他临死前留下了最后一个剧本，就是他舞台剧的剧本，邱泽他为了他这个剧本就是不惜跟高利贷借钱，就是弄到破产、
嗯、用尽各种手段，
他也要把这一部剧公演出来。
对啊，可能就是觉得要满足他最后的心愿。
对，他就是觉得演的这部剧就是他最后的心愿，他为了纪念宋真元。
对，而且我其实中间看到觉得蛮感动，也不是感动，就是我很矛盾，就我一直觉得宋真元是把他其实也很爱刘三连，
嗯，
然后他是把高玉洁当成是他的避风港。
对，
嗯，所以他最后选择在高玉洁那边死亡。
对，
嗯，
没错，
我就觉得很矛盾啊，就是他其实没有，因为一般这种剧啊，大部分就会是其实男生不爱女生，
嗯，
男生其实心里最爱还是他的白月光，
男生，
对，对，但这部戏就让我觉得你很难，就他没有所谓坏人好人的那种很明确二分的状态，他就让你觉得说、哦、他其实真的都很爱，这就是现实啦，就是
他就是很难抉择
的二
选一，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又再讲一次，很推。今天我们大家讲的蛮多都是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的剧啊，
就是
对啊，
他每一部剧都会有触动你心里的某个地方，
我能记到现在啊、嗯、就是真的他很让人 感受很深刻。那既然讲到深刻，我们就要讲接下来我们大红的
就是
这部国片，
真的也是很深刻的两部国片。
对啊，刻在你心里的名字， 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去看完，我觉得他是开心的、啊、我还在讲，就是他是让我觉得开心的。
其实他是真的，嗯，仔细你回想的话，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 甜的，我觉得还是很有
它真的很甜
很甜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不管是它的接受或不接受，就是它里面内容的一些对质啊，我觉得就是恋爱的感觉。
对，它真的耶，就是很真实的恋爱感，
就是
恋爱酸臭味。
对对，就是它恋爱感非常的重。
对，虽然但我很喜欢他们中间有一些拉扯，我也不算小，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桥段。
嗯，
然后但是它整体不会让这部电影感觉到非常非常沉重，它其实绝大部分都还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我觉得这是这部片我很推荐的一个地方。嗯，对，因为毕竟这部片就是导演自己的
经历，
对，他自己的真人真事的改编，
而且他也是算是在比较早期的时间
时代，啊，
时间，对对对，
又是在我们出生的那个
戒严时期，
嗯，就是在
就是戒严
那个
79年
80年代刚戒严，
刚戒严，
戒严，对不起，我讲错，
对，
就是刚戒严的那个时代，还是有点封闭，还是很封闭，然后可
是
又有点
开放，
小小的，对对
对，刚好要大家要开始掉 disco 的时候，
哟 disco，
对吧？
应该是哦，
对对对，
我已经很想象那个喇叭裤，
对，就是开始要进入喇叭裤，卷卷头，
哦 so fashion，
对，
所以我很喜欢导演的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他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嗯，
所以他相较于前面我们介绍的那几部很沉重的片子来说，他比较能让人家吃得下去。
嗯，很多人非常多人很喜欢，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
这部就大发我所谓大发就是有点像就是终于在今年然后这样子一个主题的片子，他可以几乎是
大家 都很喜欢，
而且大家都 N 刷，
嗯，
刷爆。
我有一个朋友看到他的限动，他居然十刷
，
每一场他们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他就去。
我跟你说，这部片子我很我觉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会觉得他是之前我们有稍微提到过的《红色气球》的扩写版。
哦，对，
对对对，因为
它其实
架构
算是还蛮算蛮贴
的，而且都是浩森演的。讲到，
还是同一个人，
哎，森森演的，对，
而且他也是同学耶，
对啊，对啊，所以我做架构，
然后也是到成长之后，
对，然后就是长大之后又再回来这样子，
哦，对耶，
对，然后我那时候看《红色气球》的时候，我要先夸奖一下演员，就我那时候看《红色气球》，我觉得浩森的演技就是很青涩，然后很可爱。嗯，对，然后也 不会让人家觉得很尬，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已经觉得
他很棒。可是他其实青涩感就是跟他你学生的时候刚好是，
对对对，
有符合。
可是他这一次演《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时候，他多了很自信的成分。
嗯，
我觉得很棒，帅炸了。我记得我先花痴一下啦，我记得有一幕是他们就是好像放假回来，然后就是换班了嘛，
嗯，
就他们原本他跟那个 Birdie 就是阿汉跟 Birdie 不是同学嘛，
对，
然后他们后来是换班，因为他换组嘛，所以他后来才
从理科转文科，
对对对，他后来才变同班，然后就在那个放假之后回来之后，他会把头发弄卷嘛，
嗯，
我在电影院当下想说，干，你太帅了吧我记得我还转过去跟你讲，干，太帅了吧，就还不敢讲太大声，然后帅爆了， Oh my god， 而且他就转过去很自信的跟 Birdie 两个就是搭肩，然后走进教室的那一刻，然后在一起，拜托你们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是太爽。对啊，好，我花痴发完了。对，我们可以来聊聊剧情，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桥段？
我们要不要先给大家一个爆雷警告？
哎，对，从现在开始我们会爆雷，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话。你如果又不想被爆雷，你到这边可以先卡，然后可以看完之后再回来，就是听听我们聊的内容，然后如果有共鸣感也可以跟我们留言
讨论
一下。